在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恭敬地来读神的话。经文取自于新约福音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四节，请听我们念。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晨带领目前在长老会恩泽堂服事的张基殿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张牧师分别于2010年和2018年获得美国威敏斯特神学院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于2010年开始在恩泽堂牧会。张牧师将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段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讲题为我告诉你们。
愿主的灵帮助及引导我们，我们请张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跨代同堂一起崇拜的这个的主日。我在这里崇拜，看到两位主席在这里，我心在问，他们是双胞胎吗？还是是父子呢？但是想到这个是跨代的崇拜，应该是父子吧，应该是哈，是吧？啊，父子，感谢上帝。OK， 我猜的是对的。那既然我在猜了啊，我也这时候给各位猜一个谜语好不好？啊，我这时候给猜一个谜语，各位孩子们啊，你们可以想一下，有一个妈妈哦，她两手抱着很多很多的食物，你喜欢吃的食物和你很多喜欢的玩具，她买了很多东西，两个手都满满满了啊。结果走到他的车哦，他的车是锁着的，窗口也是关上的。这个妈妈走到车旁边哦，既然不需要把东西放下来，也不需要开车门，就可以将他手上的东西马上放进去车里面。哎，怎么可以这么做的？答案是他的车是一辆 convertible， 是一个没有车顶的车。各位看说，哦，恍然大悟了，对不对？啊，其实呢，当我们不是很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或无法了解事情是如何的运作，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告诉你事情的真理的时候，你对事情更加的清楚和理解，你就将这个世界的看法会有所改变。正如各位孩子们，当你爸爸妈妈说这个世界没有圣诞老人，那种感觉是如何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圣诞老人，但是有个主耶稣。当我们有上帝的话，有圣经的话，让我们看见真理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就不会一叶障目，目光短浅。这也是今天主题我要所告诉各位的。主题是我告诉你们，也是配搭了今年的贵教会主题，时刻与主相遇，随时见证基督。让我们常常来到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道与主相遇。上帝道就如光照入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振兴我们，告诉我们耶稣他看透万事，帮助我们也可以看透万事，甚至看透自己是谁。就如加尔文他告诉我们，当人认识上帝的时候，人就会更认识他自己是谁。这个是十分的重要。今天的经文来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我今天有两个重点与各位分享。第一，耶稣他是审判人心的君王；第二， 耶稣是成就救恩的这个中保。我们进入这一点，耶稣是审判人心的君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三十节，他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比喻和两件耶稣和人相遇的这个的事情。而在这个四个的场合当中，耶稣使用了我告诉你们为这个四个事情的总结。我告诉你们，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耶稣告诉我们他的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开始不知道，也就是说上帝就是启示从无变成有，使我们从不知道成为知道。我在慕道班常常喜欢画这个图片，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而由于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很巨大的这个区别，上帝是透过启示让我们认识他的道。人其实无法靠着自己认识上帝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不知道，但上帝知道，他就可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回应。那今天的经文记载着耶稣的比喻，也是为了配搭今年我们这一个的主题。牧师希望各位能够可以透过上帝的道，尤其是这个比喻，看见我们到底是谁。什么是比喻呢？有人说比喻是为了说明关于天国的道和天国的真理，来投射进入这个世界。英文说 This is a parable is a projected earthly story with a heavenly meaning. A projected earthly story for the sake of a heavenly purpose, heavenly meaning. 而在教会许多年的弟兄姐妹们对撒种的故事会十分的熟悉。各位孩子，如果你们没有听过撒种的故事，是这样的。耶稣有说到有一个人，他拿了很多的种子，他就去撒种，有些种子撒在路旁上，有些撒在石头上，有些撒在这个荆棘上，有些撒在好土里面。在四个不同的土，哪一个那个种子才会生长呢？答案就是说在好土，唯有在好土呢，这个种子才可以生长。当然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吗？孩子们明白吗？门徒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比你们更大，他们也说，耶稣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这时让我们一同读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一二三，来。这比喻是说种子是上帝的道。各位孩子，这个种子是上帝的道，上帝把这个种子撒出去。哦，这个撒出去的时候撒在哪里呢？其实是撒在不同人的心中。比喻是上帝的道，比喻它可以显露了我们内心的世界，让我们更看清自己是谁，与主相遇。撒种的比喻其实是一个关于他自己比喻的这个的意思，是关于上帝道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the sowing seeds is a parable about itself as the creative seed, as the creative word of God. 明白我意思吗？你看这个图片，这个比喻是关于上帝的道，因为这就是上帝的道，这个比喻是关于他自己的。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本身它的内容，但是第二，这个种子撒到不同人的心中，就是关于耶稣的听众。第三，就是与十字架的这个的关系。什么意思呢？例如撒种的比喻是关于上帝的道，包括上帝他自己的比喻。第二个，上帝的道就是在耶稣听众当中与主相遇的人。而第三个，上帝的道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何十字架是对有些人是荣耀，对有些人是羞辱。这也是因为唯有好土能可以领受上帝十字架的牺牲，他的生命就因此可以结出百倍的果实。透过比喻，我们能够可以发现上帝的道其实显露我们的心， 更加是要高举我们的主耶稣，使听众们可以领受耶稣的福音的启示。就如今天我所分享的主题，我告诉你们，让上帝的道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主相遇。那今天的比喻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义人，另外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罪人。请问这两个谁是真正的义人呢？一个是法利赛人，是耶稣时代的圣经者，是持守圣经律法的这些的律师哦，是耶稣时代的圣经学者，很聪明的，他们考试一定拿 A plus 的，应该是了，所以他们是持守圣经的这些的律师。另外一方面是税吏，那个时代被别人看为是叛徒的，是不诚实的人啊，换句话说，孩子们，这些人通常你爸爸妈妈会说看起来好像是坏人来的，因为他们外表看起来就是好像哇，很多歹毒啦，喝酒抽烟啊，这种东西不要靠近他们，这一种人一种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两种人有不同的祷告嘞。法利赛人这个看起来好的人他的祷告是说什么？圣经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他勒索不义奸淫，不像这个税吏哦。但是要注意的是，当耶稣分享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的周围的人是谁？有包括这一群人。所以这一个比喻其实是关于那耶稣的听众。你可以想象哦，耶稣的比喻当中呢的这个的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而且这些当中，如果他们就是税吏的话，他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一个税吏他的这样的夸张的祷告哦，就好像如果今天苏传道上来说，我们来一起祷告，上帝啊，我要感谢你啊，我不像我们会众有些人哦，崇拜又迟到，又不做灵修，听到又会睡觉啊，这些人哦，我感谢，我不像他们一样。没有这样祷告过哦，感谢上帝了，我也不会这么祷告，不然的话我们就完了。但是各位，你要想一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大家的感受是如何？上帝的道丢出去，大家就……但是不要误会，如果我们真的去分析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的祷告其实严格上好像没有问题嘞，好像没有问题。难道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虔诚感恩不好吗？若有一个人没有勒索，没有不义，没有犯奸淫，出席崇拜是准时的，常常灵修祷告，参加祷告会，参加团契，跟爸爸一起服侍，哇塞，这个是好的信徒耶，值得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税吏他的祷告听起来十分的不足。这个税吏他的祷告说什么？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是，他知道他错了，他说他是个罪人，但是他的祷告并没有包括任何悔改的励志。今天是十八章，十九章呢讲到另外一个税吏的故事，各位知道是谁吗？是谁？你们看一下圣经，这个税吏哦，他怎么样呢？撒该他也是骗过人，但是耶稣他帮助了他过后，这个撒该他说什么呢？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个撒该的家，但比喻的税吏他做什么呢？他就赔偿了许多东西给他骗的人。但是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的税吏他没有做什么东西说要赔偿自己改过自新的行为，除了跟上帝说我做了，他什么都没有做嘞。这样的祷告，律法严格的角度，耶稣或者门徒们或者上帝会接受这个罪人祷告吗？根据律法和当时代的逻辑，那我们真的是去判断这两个人祷告，哪一个祷告看起来是义人的祷告？当然是法利赛人的。比喻当中的两个人， 他们也是做审判者 的这个角色。法利赛人他认为是自己是义人，而税吏他自己也判断自己是个罪人。税吏的判断，法利赛人的判断，但是呢，耶稣的判断使众人措手不及。耶稣他就宣告，我告诉你们，税吏回去比法利赛人倒算为义。各位，你可以想象耶稣周围的人的反应，耶稣你说什么？什么是义人？什么是罪人？罪人说他是义人呢？耶稣你在说什么东西？周围的法利赛人会同意吗？周围的税吏他们会同意吗？你会同意吗？这个冲击其实就是比喻的这个的重点，也就是与主相遇的这个的冲击。请问到底谁才是真正公义的审判者？耶稣还是我们呢？耶稣才就是这个公义的审判者。在这个比喻里面，法利赛人他判断税吏与他不同，因为税吏是不义的。耶稣他也扮演了这个审判者，他疑问了法利赛人他的判断是对的吗？他也同时质疑了我们观众听众的所有的我们的判断。耶稣他在问，他在似乎在问，谁才是对的，你还是我？我告诉你们，我就是。耶稣的总结如上帝的道，如种子撒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会拒绝耶稣的判断，另外一个是接受耶稣的判断。谁才是好土？就是接受耶稣他判断的人。其实比喻他不是在针对法利赛人，他在针对拒绝耶稣的人。他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话才是道，我们必须要去领受。透过这个比喻，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否是一个有谦卑心的人来领受上帝的话。弟兄姐妹，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说，种子是上帝的道。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个比喻就是上帝的道，就如种子撒出去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了。第九节说，自视为义轻视别人的人，当这个比喻撒到你心脏，你是这样的人吗？你会接受上帝的吗？上帝的道会在你心中长大吗？让我们一起阅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一二三。
拒绝我又不接受我的话的人，自有审判他的，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定他的罪。
在末日什么要定我们的罪呢？上帝的道，上帝的话。亲爱的诸位，税吏和法利赛人的比喻向我们启示，耶稣他就是审判我们心的人，他是君王，他把这个道撒在我们的心当中，要审判我们，要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到底是属于他还是不属于他。唯有耶稣他才就是真理，因此我们都应当带着谦卑的心来去寻求他。我们要带着谦卑的心来向上帝认罪祷告，我们的才对上帝的话才 有所这个反应，对我们才有所帮助。那我是来自长老会的背景，我们很喜欢用这个文件叫做小要理问答，为四名小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第九十个问题是这样的，由我来问，请会众来回应。请问弟兄姐妹，要如何宣读和聆听上帝的话，以致他有效的引致救恩呢？请回答，一二三。是的，让我们以正确的心态来常常聆听上帝的话，与主相遇， 这样的人就是豪徒。这时候请你向旁边的人说，你要以信心和爱心接受上帝的道，好吗？来跟旁边的人说，
你要以信心和爱心来接受上帝的道。
是的，这个是十分的重要。那我们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第二点，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成就救恩的中保。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这个比喻最终强调了耶稣在十字架的这个救恩使命。所以各位如果还记得那个圆圈哦，现在讲到第三个圆圈就是关于十字架，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中的中心。正如耶稣他宣告，我告诉你，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他就是审判我们信的君王，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就是这个救恩的中保。在路加福音22章37节，耶稣对他的门徒宣告，我告诉你们，他被列在不法者之中，这句经文必定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耶稣宣告圣经的旧约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一切事都必应验。就是说耶稣他这个义人会被列为不义的人，而在十字架被列为不法者之中。耶稣为什么要被列为这样的人呢？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可以称义是因为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够可以得救赎。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应验了旧约君王、先知、祭司他们所传的福音，使凡信靠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当我们如税吏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就可以看见自己的无助。当我们认识上帝与主相遇，我们就会更加清楚认识自己是谁，并且要更加虔诚地信靠上帝，更加谦卑地来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无助是领受救恩的前提。法利赛人他很清楚税吏他的不好，但是他却看不见自己心中的罪孽，他依靠了自己的行为来称义，被上帝为宣告是税吏，回去才 被称义。税吏他看清楚自己的罪孽，更看见上帝的怜悯，他将他自己眼目转向怜悯罪人的上帝。因此呢，他所依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上帝就赐给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这个的称义，让他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功课十分的重要。称义的来源不在你的行为，而是在上帝的宣告。上帝宣告你是义人，你就是义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被称义，这个其实不来自你自己，而是来自上帝。这个能够帮助你对你的信仰、对你的信心、对你的救恩能够有很好的确据。我怎么说呢？有一个牧师叫做 Pastor John Piper， 派伯牧师，他是这样的解释。他说，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行的义，而是因基督为我们所行的义。英文 We are not justified by the righteousness that Christ worked in us, but by the righteousness that Christ is for us. You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 us and for us? 上帝为你成就了。的确我们得救了过后，我们可以行好事情，但是你信主过后的好事情不会加增你救恩任何一点，因为你的救恩是上帝已经完全成就了。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行的义，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行的义。好行为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要依靠这些好行为来自夸， 比喻当中的税吏，他祷告说，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也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旁边有一个的犯人，他也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我告诉你这句话对这个犯人心中是何等的安慰。耶稣带着权柄宣告赦罪的这个的能力，耶稣的宣告带给他有永恒得救的这个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唯有耶稣的宣告可以让我们心中可以得到安慰，你也因此可以对你的救恩得到确据，与主相遇，这个是我们得救的这个确据。那今年是牧师我和我的太太结婚十周年，今年哦，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随时都会时不时啦，会问我的太太，她的名字叫伟玲啦，所以假装她在这边说，伟玲啊，你爱我吗？师母她就会回应说爱，我就很开心的就会离开嘛，然后但几天过后呢，我就会又会问我的太太说，Darling, 你爱我吗？她就会说爱，我就也开心了。但是过几天过后，我又会问 Darling 啊，你爱我吗？师母就说爱。但是请各位不要误会啊，师母不是彼得三次不认主，我才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不是这个。其实问题是因为我的内心有一点缺乏的安全感，他会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我一直看着自己好像不配跟他结婚。但是直到有一次我问他，你到底爱不爱我，他就很不耐烦说，爱，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跟你讲的话。他讲的这句话让我愣了。其实问题不是在于我，其实问题不是在于他，问题在于我，我不相信他爱我，我不相信他跟我讲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一直看见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是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更要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这个更加的重要。如果我们常常只看见自己软弱，没有转眼仰望耶稣的话，我们所限制的只是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见税吏的祷告，上帝愿意垂听。弟兄姐妹，上帝的话，你对上帝的话的反应又是什么呢？上帝的话是可靠的，因为耶稣他是审判人心的君王，是成就救恩的中保。这个比喻给我们作为基督徒带来安慰，让我们在完全信靠耶稣的道，信靠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信靠耶稣的称义，信靠耶稣所宣告的真理。因此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每天向上帝感恩祷告，不只是单单认罪说，主我得罪了你，但是也以信心回应说，感谢上帝你赦免了我们的罪，因此可以以期待的心来向上帝祷告说，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天国是属于耶稣孩子的人。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告诉我们你的真理，让我们更加清楚认识自己是谁，让我们常常以谦卑的心来与主相遇，使到我们心意更新而得到变化。求你振兴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